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欢迎弟兄姊妹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永恒的救赎》。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文。
谢谢卢文牧师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跟月新呢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对于救赎这个课题也真的存在着很多的疑问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得救的这个课题上面，我们能够在这真理上有更多的了解，其实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忧虑、不必要的恐惧。那么，月新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个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的索取了，因为呢，我们这个讲义呢是特地的为弟兄姊妹您来预备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某一些弟兄姊妹心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没有教会生活能不能得救呢？卢牧师呢我知道呢，你也常常去教导我们，也鼓励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的。
这个绝对应当。
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现在没有教会生活，或者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呢，他就不能够参与教会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得救了？今天呢，我们就讨论一下。
我就是立刻想起呢，在十字架旁边接受了耶稣，很快已经回到天上去了那个
强盗、
那么我觉得他得救的没问题的。
是他也没有到教会里面去聚会，
根本没有可能，没有时间，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哈。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来集中去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呢，我们问没有教会生活能不能得救呢，其实牵涉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没有加入教会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这样的信徒呢能不能得救呢？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加入教会，那自然呢也没有办法呢去参加教会当中的圣礼。那圣礼呢包括了水礼，包括了圣餐。那么这样的信徒能不能得救呢？这真的是某一些弟兄姊妹呢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其实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呢重复出现的问题。
对，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来讨论了。首先我们讨论一下，一个信徒他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到底这人能不能得救呢？那其实圣经当中呢从来没有说呢得救的条件呢是参与教会的聚会。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得救与否呢完全是主的恩典。那我们这个罪人呢是完全白白的去接受神的这个恩典的。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行为他做一些什么来换取这个救恩的。一个人他参加教会的聚会呢，很殷勤地去参加，这个呢也不是呢他得救的一个条件。那么
我们应当清楚地讲呢，得救的条件，我们重复的、再三的、认真的说，你得救是因为你上信救主，
是就是凭着信心单单凭着这个信心就可以得救。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参加教会的聚会不是得救的条件嘛？那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参加教会的聚会呢？卢牧师，你常常说健康的教会嘛，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意见呢？
一个人你信了耶稣，很应当就参加教会。一个人你信了耶稣，你竟然不愿意参加教会呢？或者是有机会也不去参加呢？你应当怀疑一下呢，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了耶稣？因为呢，教会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教会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元首。那么他 期望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的人都受洗加入教会，所以呢，你说不去教会怎么样行？
对呀、其实呢，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死，这是付上很大的代价来啊买赎我们的。所以呢，当我们啊成为啊神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呢，我们的生命呢是应当为主而活，我们应当委身给主，也应当委身给主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了。所以呢，啊，我们能不能说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真正得救信徒，他不可能不爱教会的，他不可能不参加教会的聚会的。卢牧师，你同不同意呢？
一个，你再讲一次，因为大家留心的听啊，李月欣，请你把这个问题再讲一次。
好啊，我的问题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徒，他不可能不爱教会，他不可能不参加教会的聚会的。
我有一点保留，那你再讲啊，一个真的信主的信徒，他不可能不爱教会。我觉得呢，一个真的上信主的信徒，他应当去教会。但是有些这样子信呢主的信徒呢，他也可能不爱教会。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不爱教会呢？有很多原因嘛。
哎呀，他看见那个教会很多问题。因为我是牧师，常常听见人批评教会，批评教会的传道人，批评教会的长子，批评会有的行为。他把那个本来关乎救恩，本来关乎神的国的那个教会生活呢，只是看人的片面，某些情况他灰心，他不去参加。我不是鼓励人呢，你现在看见有问题你就可以不去教会，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反而呢，教会无论怎么样，李月欣啊，我还是爱教会的。
所以就算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要去爱教会。
那个哪一个教会没有问题？你看你的教会这么糟糕啊，主耶稣呢也救赎了他，主耶稣也爱他，主耶稣现在仍然是你的教会的元首。
对，所以呢，就算是卢牧师呢，他牧养的教会也有问题，月薪参加的教会也有问题啊，
哪一件没有？
是，所以呢，我们不要呢，把这个不完美的教会呢里面种种的问题，当作我们不参加教会聚会的借口了。
而且我觉得呢，当我们说爱教会的时间呢，我们应当关心教会，支持教会，为我们教会的复兴祷告。
对，
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呢，批评教会什么什么问题。其实呢，卢文呢，可能跟你呢共鸣，就是也同意，也赞成你的看法。但是呢，再往前走一步呢，卢文呢还是关心你的教会，还是期望你的教会得到复兴。
是，其实呢，批评教会的种种的问题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了。但是，是不是就停留在这里呢？其实批评以后，我们发现了教会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努力的去祷告，而且自己投身参与在当中。那么我们刚才明白到了，其实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应该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那么我们都会同意呢这个观点呢。但是呢，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呢来信呢跟我们分享啊，或者是问我们，其实我觉得信耶稣呢是很个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自己在家里面读经啊，我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啊，敬拜呢，甚至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收听福音电台的广播空中教会，这样不就很好了吗？我自己一个人。那其实月薪也同意啊，信仰呢是我们个人跟神的一个个别的关系。但是呢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呢一个人信耶稣就好啊。卢牧师，如果有弟兄姊妹这样的向你请教呢，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
那我说呢，教会是神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在圣经里头呢，其实只有一个机构，就是教会。那么所以任何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蒙恩得救的其中一个人。那我这样讲呢， 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呢，就是表示那个教会是蒙召的一个团体。
嗯，
那么你是蒙召的，你能跟其他蒙召的人聚在一起，同心赞美神、敬拜神。假如你说你蒙召，那么你决定不参加任何教会的时间呢，我觉得你的蒙召呢可能呢不完整。
嗯，其实呢圣经啊也有啊一个经文呢提醒我们，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呢啊提醒我们，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呢。那么其实教会生活的这个意义，就是一群神的子民能够聚在一起，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学习神的道，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月心自己呢信耶稣啊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啊我一直的去参与教会的聚会，在当中呢我能够啊去学习啊，不管在崇拜的讲道当中，不管在主日学当中啊，我
彼此相爱当中
是一直的去学习。我有机会呢，我也有机会去参与学习怎么样来侍奉，怎么样来发掘自己的恩赐，
就是贪恋神学
啊，
是不是
啊？是。所以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卢牧师说的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在一个群体当中，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学习啊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啊，我们承担在群体当中的责任，我们也努力的投入的去参与群体当中。所以月心很体会到呢，一个基督徒能够成长呢，必须是在啊教会这个群体当中，自己一个人啊关在啊房间里面呢，自己就算是很努力的读经祷告敬拜，但是你缺乏了这个教会的群体跟你一起呢，我觉得呢是绝对不健康的基督徒生活，
很危险。
嗯，对，
随时都会哎呀我一个人太孤单，一个人没有的照顾，一个人就很容易灰心，忘记了你到底是信的是什么。
嗯，虽然呢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呢，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有时候也会信心软弱，有时候我们也会灰心，但是呢我们身旁有弟兄姊妹啊，也有啊牧者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站起来了。所以呢一个人啊信耶稣的话呢，就啊没有了这个教会群体的帮助，也很难的在当中去实践神的教导的。那么我们谈过了啊，没有参加教会聚会啊，并不影响一个人能不能得救，但是呢一个得救的信徒呢是应当有教会的生活。
对，
那我们进入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啊这一课刚刚开始的时候提过了，没有受过水礼，没有领过圣餐的基督徒能不能得救呢？那就是牵涉到呢这两个圣礼跟得救有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了。那很多基督徒呢也会问呢，哎，我还没有受洗，我能不能得救呢？那么啊，卢牧师呢在开始的时候也提过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这个强盗哈，他啊信了耶稣，在临终的时候啊，耶稣也很清楚的告诉他，哎，你今日呢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了，很肯定这个强盗是得救了。那所以呢，这个强盗呢，他没有经过水礼，但是他仍然得救。那是不是也代表了，哎，没有啊受洗就可以得救？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受这个水礼呢？
那其实呢，我们把那个怎么样子才得救，跟那个得救以后的生活混乱了。
嗯嗯
啊，你怎么才可以得救？是因为你信耶稣，不是因为你参加教会，不是因为你接受水礼，而是因为你信耶稣。
嗯，
但是任何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呢，都应当受水礼，加入一间教会。
嗯，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唠叨了，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呢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靠任何的条件啊，包括了我们得救以后应当有的一些生命的表现，一些啊生命的改变。那说这个水礼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啊不是靠着水礼而得救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啊，我们也是应当去接受。诶，卢牧师，你牧会多年，那么弟兄姊妹呢，信主以后还不肯接受水礼，到底有什么原因呢？
很多，可能是，环境不许可，一般呢，可能是他家庭的人呢反对，
是，
第二呢，可能是他根本没有好好的教会生活，连那个教会不是经常的出现，所以呢，就会推迟还没有那个洗礼的这个原因。
嗯，你接纳不接纳呢？
我不太接纳。
原因？
那一般呢，他说家庭反对呢，一个很年轻的人，12岁、13岁、15岁、16岁呢，我接纳的程度比较多，因为他在他家里居住，他也应当听爸爸妈妈的命。那么在我们内地呢的家庭呢，我猜主要上一代呢还是不信主的，
是。
那么他们会反对那个基督教，反对儿女信耶稣，我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你说呢，我很忙，没有时间参加教会，我很忙，没有时间接受水礼。其实呢，那个人的信心的坚定的问题，只要那个人信心坚定，他自然就要参加教会的聚会。信心坚定呢，他自然就觉得呢，我应当接受水礼。我们的主耶稣也说呢，我也应当尽那个诸般的义嘛。
是，就是耶稣自己也做了一个榜样啊，所以啊，我们也不能够拿这个啊强盗呢作为一个例子，说他也没有受洗礼，因为当时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受洗。但是我们现在是有的，我们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呢？我们还要找一些的借口呢？
那这样子的解释，或者是这样子的去借用这样子的举例呢，我们都要小心。你不应当用一个独一的例子来当作是我可以应用的。
是。
因为一般的人呢，信耶稣就应当参加教会，你这个一般的原则你就可以应用了。
是，而且我们要看整本的圣经的教导呢，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信徒要接受这个水礼，因为这个水礼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意义的。除了我们是向这个罪里死，向主来活跟耶稣基督来联合，这个水礼也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委身而且加入教会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当去接受这个水礼。卢牧师呢，刚才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千万的不要把信主以后我们应当追求的一些属灵生命的改变，一些的表现，就混淆了，以为呢这是得救的条件。那刚才我们提到水礼了，就是水礼并不是得救的条件，不过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呢这样的尽我们的责任。我相信呢，圣餐也是同样可以应用在这个原则当中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并不是受了信餐我们就可以代表我们就得救，但是我们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是应当这样的去纪念主的。那么我们也很简单的说一说圣餐的意义。那基本上呢，圣餐的意义呢是为了纪念主，这是耶稣基督呢亲自的告诉我们的。因为呢，这个擘开的饼呢就代表了主的身体为我们舍弃的，并且呢在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而我们的杯呢就代表了主的血，是为我们立下一个新的约的。那领受圣餐呢，就是纪念主为我们这样牺牲的爱。诶，卢牧师啊，教会呢里边一般这个做法就是我们受过洗的会友呢才可以领这个圣餐。到底这是
两种。一种的要求呢，就是你接受了水礼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
是。
第二种的讲法呢，就是你假如是信了耶稣，你就可以领圣餐。
嗯，这是不同教会的做法。
其实是不同教会的做法，或者是 不同传统的做法。
嗯，
其实你看呢，原则上面领受了水礼的人呢，他已经上信了。原则上面是这样子啊，
应该是这样子。
那么他表示他已经信了耶稣，还没有领受那个水礼的时间呢，他已经上信了，为什么不可以领受圣餐？
嗯，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
嗯嗯。
嗯，不过可能一般教会呢，因为我们刚才提过这个水礼的意义，其中一重的意义就是加入教会啊，成为这个教会身体的一部分。嗯，所以可能有很多教会的做法就是受了水礼的弟兄姊妹一同来领这个圣餐，就是他是教会的一份子啊，而且我们一同的去纪念主。
我的教会呢，
嗯，
也是这样子，你接受了水礼，你就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是，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表示我们教会也觉得你已经信了耶稣。
嗯，
啊，你在其他教会都可以，我们也觉得你已经信了耶稣。现在呢，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我说我信了耶稣就可以领圣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信仰。
嗯，
不过呢，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信了耶稣，我说你有没有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是，所以如果教会也认同这个弟兄姊妹他是真的信了耶稣，其实他也经过教会的一些考核，他觉得他可以接受水礼，那么这个已经经过水礼的弟兄姊妹呢，教会肯定是认定他的信仰的啦。
那你，我觉得呢，你越信你是越坚持接受了水礼才可以领圣餐。
嗯，
我觉得呢，你没有了解其他的一个派别，
嗯，
其实其他那个派别跟你没有分别的，
是，
其实大家都是信了耶稣才可以领圣餐。
嗯，
但是另外一个派别呢，就是你的传统呢，就是你已经信了耶稣，为什么你不加入教会？你信了耶稣，你就应当加入教会。所以我们领圣餐的都是信了耶稣又加入教会的。但是另外一个传统呢，就是哎呀，你说你信了耶稣呢，就你已经可以领圣餐，因为你已经明白主耶稣为你舍身流血的意义。但是呢，当然我会同意你啊，假如他有机会加入教会，他都不加入教会呢，其实是产生了他的信仰的矛盾。
是，可能就他在信仰上面对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正处于一种危机当中。嗯，
那李月信呢，
是
在那个领圣餐呢，我觉得呢非常一个严重的问题呢，就是
是什么呢？
主耶稣呢设立那个圣餐，叫吩咐我们，命令我们要如此行，
嗯，
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就说呢，每一个信耶稣人都应当领圣餐的哦。
嗯，是啊，不过可能就要看不同教会他们的设立的办法是怎么样。如果在月薪的母会呢，其实也是要受了洗的会友才可以领这个圣餐。
嗯，
但是每一次在我们圣餐的崇拜的时候呢，那么牧者都会鼓励还没有接受水礼的人也一同的去参与，虽然他不会接过这个杯和饼，但是呢牧者鼓励我们也同样的在心里面来纪念主，
可以
而且省察自己的罪，
可以纪念。
嗯，是
这个圣餐的仪节呢的教义呢跟他都有份的。
嗯嗯，对，所以我是比较同意这一种的做法了。那么如果我们说回这个圣餐跟得救的关系一样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原则呢也是同样的适用在这个圣餐上，就是说领圣餐呢并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如果一个真正他信主的一个基督徒，他很自然呢他会接受主的吩咐，就是去纪念他，也会接受主的吩咐呢去接受这个水礼加入教会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要为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教会生活能够得救吗，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总结了。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得救呢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当然也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而不是呢靠着一些外在的行动外在的礼仪而达成的。所以呢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呢，不在乎他是不是已经加入教会，是不是已经接受这个圣礼 而最关键的呢，就是他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在新约的罗马书10:9-10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诶，如果我们啊很清楚，也是很掌握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其实有很多的必要的问题呢都不会出现了。那么啊，我们也要考虑到，其实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曾经来信啊，说他信主的地方呢，他根本就没有教会，可能他就是啊听福音广播啊，透过收音机啊传来的电波来信主的。那周围也没有基督徒，他所以呢，他根本呢想参加教会，他也没有办法啊，当然他也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圣餐，参加这个水礼了。那么这些人没有教会生活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那卢文呢，一直在那个中国城西里头呢，鼓励人呢，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传福音。你带领了2-3个人归主呢，那这连你一起已经有3-4个人，那这样子可以变成一个小组敬拜。那么从那个小组也可以发展到成为教会。卢文呢也在那个中国城西当中常常鼓励呢，你的教会可能离开大教会很远，许久许久没有一个牧师来，所以你不能够举行圣餐，不能够举行洗礼。那么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呢，因为没有一个案例的牧师长老来，你就不主持这样子重要的基督教的仪式。我劝你们呢，公推一个爱主的弟兄。哎呀，我们把它奉献给主，就把这个责任施餐跟水礼的责任呢就交给他们了。
所以虽然没有一个很正式的教会的成立，但是仍然我们可以去举行这些圣礼去纪念主的。那么所以呢，其实圣经也提醒过我们呢，如果我们有2-3个人是奉主的名来聚会的话呢，我们一同来彼此的代祷，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的去研读神的话语。其实这样的也是一个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教会存在，但是我们也可以呢在当中有教会有肢体的生活的。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些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觉得我2-3个人聚会就好了，如果你附近的确你可以参加一个教会的话，你故意不去参加呢就提出这一段的经文说2-3个人聚会也可以，这个也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这个2-3个人聚会不是可以，这2-3个人的聚会呢，耶稣说呢就有神的同在。
是
不是可以不可以啊？
是，所以如果我们在可以的我还是说可以的可以的条件底下，比如说你真的有教会你家附近，那你真的要
去
参加，
努力去。
是，
这个卢文呢从来呢不在礼拜天早上去做了其他事情，头一样呢我就去那个
教会，
那么其实我常常是去教会讲道，
很少去听到了。是，所以呢，我们也要记着这个原则哈，因为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加入教会，我们有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
对了，
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课我们再见。
再见。